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连5天的特辑内容辅导的基础概念呢，今天是最后一天。我深深的相信，过去这一连5天听完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对辅导呢有一个基础的认识跟了解了。那我素琴呢也要鼓励听众朋友，不单单是听这个特辑之外呢，也鼓励你一定要听每一个礼拜一的每周辅导教室的内容，借助这样的内容，你可以更近身的能够帮助你在辅导方面有更多的学习。那在我们进入这个特辑的内容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吧。有一个年轻人在一次触电的意外当中呢，他失去了双手跟双脚。这个年轻人呢，当他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几乎痛苦的不得了，甚至呢想自杀。但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下，在亲朋好友的鼓励之下呢，他还是坚强的活下去。这位年轻人他没有了双手，没有了双脚，不过呢他也非常的坚强，他很勇敢，而且呢他学会了用他的嘴巴转开水龙头。当他想看书的时候呢，没有手怎么翻书呢？那他的家人就帮他定做了一个头盔，戴在额头上，而这个头盔上有一个细细长长的铁条，当他轻轻的转头的时候呢，这个铁条呢就能够帮他翻书。后来这位年轻人他觉得他没有双手没有双脚，一直待在家里面是没有意义的，于是呢他就鼓起勇气加入了医院里面的义工行列。那其他的义工呢就推着轮椅把他送到每一个病房，让他跟身患重病的病人聊天讲话。而每个患重病的病人看到这位没有双手又没有双脚的年轻人居然满心欢喜，脸上带着笑容来探望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要勇敢地活下去的时候呢，这些病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非常的感动。因为比起没有双手双脚的人，这些病人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幸福的多了。是的，当我们埋怨自己没有鞋子穿的时候呢，别人连脚都没有，这是之前我曾经讲过的话。当我们看到别人没有双手双脚双眼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才知道自己是那么那么的幸福。听众朋友，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又怎能够埋怨呢？我再次的强调，喜悦、乐观、正面的思考也是一种习惯，让我们保持喜悦乐观的心情，使它能够成为一种打开我们心灵之门，增加我们情绪智慧的好习惯吧。
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欢迎听众朋友来上课。我相信在这里要预备上课的听众朋友，你也已经预备好笔跟纸了。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在这里讲过成功辅导者的一些原则，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你已经记住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三个原则。那首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要省察自己，也就是讲到在辅导的关系上面，作为一个辅导员本身的性格、价值观、态度还有信仰呢，是首先我们要留意的。那从好几个研究得来的这个结论呢，都证明了辅导者的成功不在乎他所采用的理论跟技巧，乃是在于他们对受导者表达的同感、亲切跟坦诚。那这个同感、亲切跟坦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时候呢，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就可以找到同感、亲切跟坦诚。因为当你这样去帮助一个受助的人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很坦诚地把他的需要告诉你，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应当具备的一个特质。第二个成功辅导者应该留意的第二个原则呢，那就是一定要留意受助人他有没有一个愿意改变的心智，并且乐意去找辅导员，他有没有这样一个心智跟合作的心态。因为当一个有需要的人他对你没有一个开放的心，而且他不乐意找你帮忙的时候呢，可能那个果效呢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素琴在过去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的时候呢，我的一个原则就是听众朋友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愿意找辅导员来帮助他。如果他是被逼的，或者是被其他的人就是引导带到辅导员的面前的话，可能那个果效不是特别特别的大。我们做辅导员的最重的目标呢，就是要帮助对方去改变跟成长。那如果你想想看，对方要想改变跟成长的话，他必须要有一颗愿意的心，是非常重要的。那成功辅导者的第三个原则呢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建立良好的辅导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辅导者跟受助的人这个关系的建立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辅导是一个辅助的过程，而任何的辅助过程必须要牵涉到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那辅导成功与否呢，就要在乎这个研究，就是他们的关系是如何。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听众朋友所讲到的三个成功辅导者应该留意的原则。那这三个原则似乎跟好像跟那个心理治疗师吧，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你对一些心理治疗师是非常理解，就像弗洛伊德吧，弗洛伊德还有一些其他现代的辅导专家的理论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出入。因为他们呢是非常关注辅导的技巧，但是呢我们千万别以为成功的辅导者只在乎辅导者和受助者之间这个良好亲切的关系。其实弗洛伊德他们的这个辅导，他们所看重的辅导的这个技巧的重视呢，也是有道理的。那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不过是一些基本的原则。作为一个辅导员，还要多学习多运用，并且不断地改良他的辅导技巧，那这样才可以有真正的果效。我知道有一些人呢，虽然好像拥有辅导的天分，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训练，但是呢，如果这些得天独厚的人能够得到适当的训练的话，那他们所做的辅导的工作呢，可能加倍的成功。那在今天这一堂课呢，我素琴就会跟听众朋友一块儿的继续的思考成功辅导者的另外三个原则。 成功辅导者的第四个原则呢，就是作为一个辅导员，你必须要关心到对方的情绪、思想跟行为。也就是说，当你要帮助人的时候呢，必须在他们的情绪、思想跟行为上面着眼。有一些辅导专家呢，他们把他们的辅导的焦点呢放在受助者的思想上，也有些辅导专家呢就把他们的关心放在受助者的感受上。无论如何，我们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关注受助者的情绪、思想跟行为。如果我们考察圣经的时候呢，就知道情绪、思想跟行为三方面呢，都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我们先看看情绪这一方面。我们看主耶稣他不勉强或者是压抑自己的情绪。他曾经哭泣过，他也曾经动怒过。当别人表达自己的感受的时候呢，耶稣他更不会斥责，他对别人的感受呢是有一个敏锐的察觉，就如他关心到在十字架下的玛利亚。还有就是有一些人把这些小孩带到主耶稣的跟前来的时候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些孩子当他们要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却遭受到门徒无情拦阻的这些父母。那在这个辅导的过程当中呢，有人会过分的注重情感，也有的人呢就是断然的排斥一切的感受。而我们从主耶稣的身上就看到，主耶稣他却晓得适度的来让感情自然的流露。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榜样，他也是一位最好的辅导者。有的时候呢，耶稣他会把这个焦点呢放在思想或者是理性思考这一方面。这一方面呢，我们就能够从耶稣他怎么样帮助多马的例子上面能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多马呢，他的个性是比较多一点的疑惑，他满脑子呢都是理性上面的疑问。主耶稣他没有忽略这些问题，也没有恶意的来批评多马的小信。耶稣他反而是按照多马的需要提出有力的证据跟合理的答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呢，他就向门徒显现了。起初多马没有跟门徒在一起见到耶稣，所以无论门徒怎么样跟多马说呢，多马都是坚持说他一定要亲眼看见耶稣，或者是亲手摸过才相信。那耶稣呢，耶稣他特意的就向多马显现，然后对他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这是在约翰福音20章27节里面的记载。同样的，施洗约翰在临终之前呢，也曾经在监狱当中表示未能完全试透主耶稣的身份。但是我们的主他不厌其烦地将事实呢明证转达给约翰，以满足他的需要。我们的主他又经常地跟当时的宗教的领袖呢来探讨跟辩论理性方面的问题。他跟尼哥底母讨论重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主耶稣也注意到人所行的跟他们的罪，所以他呢就吩咐那在行淫当中被捉的那个妇人要改过，不要再犯罪。我们的主他教导马大把忙乱的生活方式改变一下。无论是在讲道的时候或者在个别的谈论当中，主耶稣他都坦白的很坦诚地来斥责人的罪行跟自我中心的态度。耶稣他要求犯罪的人都要有行动上面的蜕变。圣经里面呢，其实充满了顾忌人的情绪、思想跟行为方面的教导。 其实我们看新约圣经保罗吧，保罗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呢，给信徒提供了很多日常生活上面的实际的指引。他呢非常的关怀腓立比人的情绪，他教导他们要喜乐，要忍耐，应当一物挂虑，充满神所赐的平安。这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记载。另外一方面呢，保罗他也强调理性的重要，他呢又提醒信徒要思念一切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很值得称赞的事情。最后呢，我们看到保罗他谈到行为上面的重要，信徒应当把所学的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以保罗作为一个模范，学习知足并且依靠主耶稣的能力去行事。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好好的去记住，在辅导的工作上呢，我们一定要留意情绪、思想、行为三方面的同样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不能够只单单的注重其中一方，而忽略了其他的两方面。这是成功辅导者应该留意的第四点。那成功辅导者应该留意的第五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要熟悉辅导的技巧。我们说辅导员要熟悉各方面多门的辅导的技巧。那技巧呢有两类的，其中之一呢是讲到在我们就是协谈方面呢，辅助者的这个过程的行动。当你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留神的来聆听，小心的来观察，而且发问合意的问题等等。另外一方面呢，成功的辅导者他应当有肯定的方向，帮助受助的人的时候呢，应当清楚辅助的这个目标，而辅助者呢也应该知道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那这个呢就可以说是辅导过程当中的动向了。那在这个辅导的技巧里面呢，有一些很重要而且最基本我们要掌握的，有几点是我们一定要记住的。我相信做过辅导的人都知道，那就是聆听。聆听在辅导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重要。当辅导员去关心对方的时候呢，你必须要全神的关注，并且让受助的人知道你正在留意的听他说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你对他的专心。那这个呢就包括了你的态度，你看着对方，或者是你讲一些鼓励对方的话。比如说你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讲的很有道理，或者是在他讲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问说那之后又怎么样呢，你的反应又怎么样呢。这样你在中间的一个回应呢，就表明了他在讲的过程当中你是在留意的听他说。或者是我们可以把对方所说的扼要的重复一遍，让他知道你明白他的意思，让他知道你明白他的意思。我们如果回到圣经看主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说主耶稣对人的性格跟问题是非常透彻跟了解的，但是呢我们的主他仍然的留心的去聆听。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聆听是多么的重要。留心的聆听的目的呢，就是让对方能够把他的难处用语言表达出来，能够发泄出来。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动怒，要让对方知道你真正的愿意跟他分担他的重担。 无论在辅导或者是在布道的工作上面，缺乏了聆听的耐心的时候呢，我相信对你的工作都会成为一个拦阻或者是障碍。单顾自己讲话，会容易忽略对方的个人问题跟需要。一般的人都有一些积压在心底里面的问题，在没有得到解决之先呢，总是难于接受你跟他所讲的，就是说你要信耶稣啊，你要成长啊，这个我相信比较难。你一定要让他能够把心里的话，把心压抑在心中的那些事情呢，能够讲完。其实我们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聆听我说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呢其实只是辅导的一部分而已，另外还有很多点。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学习。
伤难挨，诉不尽最深的悲哀，亲爱主、哦、我的主，恳求你倾听我的心，当我希望满怀，道不出最美的期待，亲爱主、哦、我的主，求你倾听我的心，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那是我最虔诚最渴慕的祈祷，求你聆听我每一个心跳，告诉我你什么都明了。
刚才我们说辅导的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聆听。是的，聆听只是辅导的一部分，另外我们要留意的呢就是引导。我们看圣经里面，主耶稣他复活之后呢，曾经在往伊马五斯的路上呢向两个门徒显现，那他们两个人呢看来是有一点沮丧的，那耶稣他就用一些引导性的问题去打开话匣子、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叫格留巴的呢就提到最近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大事，耶稣就问说什么事呢？那他问那些问题的用意是要引起他们的谈论，这个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17到19节。其实我们做辅导员，当一个人需要你帮助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技巧来引导受助者发言，让他能够流入自己的感受，表达他的思想，或者是说出自己曾否采用一些其他的方法，就是让对方能够告诉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内地见到一位听众朋友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朋友因为患了这个癌症，所以他感到非常的沮丧，甚至他就觉得很绝望。有人把他带到我们当中来，让他见我。我当时呢， 见到她的时候也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位姊妹呢，她的脸色是非常非常的伤痛，完全没有任何的盼望。我让她去表达的时候呢，她一句话都不肯说。那个时候我就要用引导的方法来帮助这位听众朋友一点一点的能够把她心里的话讲出来。所以这个引导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做辅导的，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是我们可以帮助受助的人，让他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给他一个表达的时候呢，让他能够表达的清楚之外呢，也给他做一个总结，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所说的知道多少。在这个过程是需要一些技巧的。那另一种引导的方法呢，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反应。那反应的意思呢，就是将受助者的感受用一些就是新鲜的词句呢表达出来。比如说当时你是不是一定很兴奋呢？或者你可以跟他说看来他把你真的是气得半死，对不对？你是不是为了对方的缘故，或者是对方所做的，或者是你感到非常的气愤呢？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点内疚呢？那这些呢都可以让对方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些情况。虽然我们说受助者可能完全不同意辅导员的一些观察，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这样用些话引导对方让他去表达的时候呢，这个反应呢总能够让他有反应的机会。其实我们知道引导式的反应呢，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乃是希望受助的人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跟思想，这个呢非常的重要，并且让对方能够鼓起勇气提起有勇气的来检讨自己的行为，来澄清自己的问题。这是我们引导对方，要把对方的一些可能压抑自己的东西呢要讲出来。除了聆听引导之外呢，支持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支持的意思呢就是说要辅导员成为受助人的唯一的依靠，或者是完全承担他的问题。其实呢，支持在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支持表示了就是对受助人所遇到的困难的一个接纳。可能对方呢很难开口认错，他不愿意接受失败，而且呢也不敢承认他的罪过。要公开自己，尤其是对一个基督徒的辅导员，让他来公开自己的一些错呢，可能实在是不容易，或者是对他来说，会不会对方看不起我呢？那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让对方知道，无论他讲任何的事情，他所做的任何的错误，我们都要接纳他，都要支持他。圣经的这个立场呢也很清楚，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向神认罪，也应当彼此的认罪。当受助的人鼓起勇气认错的时候呢，作为一个辅导员就千万不要流露出那种惊讶或者是看不起对方的态度。这个呢我一定要在这里强调，就是对方他肯把自己做错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能够接纳，而且呢也不要感到惊讶。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不单是要帮助对方能够从他的错误当中走出来之外呢，而且也让对方能够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愿意支持他，让他能够从错误当中成长，去学习，帮助对方在精神上也好，心灵上也好，都能够得到一些支持跟关怀，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那就是对质。作为一个辅导员，可能不断的听啊、引导啊、支持 而受助者呢却可能他他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问题呢依然就是故我一成不变。其实很多受助的人的问题呢是根深蒂固的，必须要有行为态度跟思想上面的改变才能够彻底的解决。那在改变之前呢就是我们要帮助对方，必须先要坦诚的来面对他的问题。那怎么样来面对他的问题呢？作为一个辅导员就要温柔坚持坦诚，在这样的态度之下呢，坦白的指出他的问题所在，然后呢领他面对现实。我们看主耶稣吧，主耶稣他常常也用对质的方法呢来帮助别人。他指出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他让门徒发现自己的无知，而且他也直言马大的过分的忧虑烦恼，他更坦然地讲出了那个年少的官他的价值上面价值观上面的错误。在主耶稣跟人的相处当中，好像真的少不了这个对质。所以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辅导员，这个对质也是很重要。对质呢可不容易，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态度，我们在对质的过程的时候呢一定要温柔，不存心判断，而且呢还需要相当的勇气面对受助者可能有的抗拒的态度。而受助的人呢也可能完全不顾面的对自己的罪行或者是生命当中这个矛盾呢会感到非常的不以为然。那作为一个辅导员一定要记住，那你的目标呢就是要辅助，不是要定罪，是要带来平安，不是兴波作浪。在辅导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了，那就是先苦后甜。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受助者跟就是辅导员跟受助者呢是一定要互相尊重，而且一定要彼此的合作，这样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辅导的这个目的。除了刚才所说的这四小点之外呢，最后一点就是教导了。我们说辅导员的工作呢基本上跟教导是差不多。当一个受助者要学习如何改变他的感受、思想跟行为的时候呢，辅导员就要扮演老师的角色了。那教导的形式呢，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变化，无论是训勉，或者是劝解，或者是指导等等，都可以的。不过呢，我们说言语上面的教导影响力呢，通常不会太大。最有效的教导方法呢是以身作则，以行动表现出怎么样能在生活跟思想上表现得更好。我相信这个呢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的。你作为一个辅导员，你的生命比谁都重要，你的生活言语行为当你能够以身作则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股力量，能够帮助受助者，让他从当中得到赞赏跟激励，而且能够从旁边帮助对方能够慢慢的成长。作为一个辅助者，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在技巧上面呢多一点的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受助人，让他能够成长。最后一点我们要谈的就是成功辅导者要注意的第六个原则呢，那就是要训练受助的人自己成长之外呢，也去帮助他周围的人。辅导的最终目标呢，就是训练受助者能够成为一个门徒，并且也鼓励他们去帮助别人。表面看来呢，这个原则好像是把辅导的这个范围局限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也好像是说不必理会其他的问题，只要带领他们信耶稣就够了。其实 这个呢，我觉得应该在这里要澄清一下，这些都是误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精神来去帮助受助者，帮助对方，让他能够从你的帮助之下呢，能够看到问题，然后呢，慢慢的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自己所面临的难处，然后让他能够在当中成长，处理自己的问题。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去接触一些受助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过程呢也有一些不同的过程的。首先你跟他接触的时候呢，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呢，对方一定要先能够信得过你，因为他如果是信不过你的时候，你跟他讲任何的道理他都不愿意去接受。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你一定要有生命上面的好榜样，你要让他看到你是一个不是只会说而行不出来的人，你的生命的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当他看到你有一个好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愿意去寻求你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生命。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讲信仰的问题的话，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然后呢再帮助对方让他看到他的问题在哪里。当他看到自己的问题真的是出于自己的一些可能狭窄的视野或者是一些偏见的时候呢，你可以帮助对方慢慢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不同的角度来全面的看他的问题，帮助他能够在当中能够成长。最后呢，就是当他成长之后呢，也把这个负担带给对方，让他也去关心他周围的人，让他也去帮助他周围在身心灵方面需要帮助的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可能很多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辅导者呢，可能就会比较急着向对方去讲这个信仰的问题。那这个呢，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呢，我觉得不要太过的着急。在传福音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跟对方的交流当中呢，也不要太过于属灵，急不得的把这个信仰呢带给对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做得太急的话，可能会对方带给对方也有一些这个态度上面会产生一些反感。我们千万在这件事情上面要留意，千万不能够操之过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要把一个人带到神面前呢，不是我们人能做的工作，而是我们要为对方祷告。当我们努力的为对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会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我在这里呢，再次的祝福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特别是在辅导方面有负担的一些弟兄姊妹们，希望你能够在这几方面能够好好的去学习。刚才我们讲的这些原则呢，包括了辅助者的重要性、受助者的态度、辅助的关系、感受、思想还有行为的重要，另外呢就是辅导的技巧，还有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一些呢，最重的目的呢，就是帮助一个人成长，另外呢也是把人带到神面前。当我们去依靠神、仰望神做我们的辅导的工作的时候呢，我相信神就会使用我们。也再次的盼望每一位听众朋友能够回答网上的这些题目。当你回应这些题目之后呢，我们就会寄一本小书册给你的，这本书册呢也是跟辅导有关系的，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拿到这一本小书册。
神关心一扇门，他必开一条新路。 道路，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一句句流言心声，一丝丝信仰困惑，借着圣经的安慰，解开疑难，厘清迷雾，一起成长，拨开愁云见蓝天。
外地来的肢体聚会吗？
我们教会来了一位弟兄，20年以前呢，他就是在河南信主的。 他说呢，他想到我们这里来聚会。我想问一下周师母啊，我们能否接受他来呢？其实他来过一次聚会了，我们有姊妹说呢，心里头不舒服。
教会的门应该是打开的，也是欢迎所有的人来到教会的。圣经教导我们要接待远人，更何况那个人是信主的弟兄呢？按照一般的情况，如果那个人的信仰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他传讲了异端，又或者是他有不正当的动机，那我们可以先劝勉他。如果他也不悔改，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拒绝他。我不知道姊妹，你拒绝那个弟兄的原因是什么呢？
生命是一首歌，谱出经历的奥秘。每一个经历了聆听、关怀和辅导的生命，都能谱出生命改变的见证。
胡弟兄你好吗？
哎呦，周师母你好。
你好胡弟兄，很高兴能够听到你的电话、啊、今天周牧师在这里跟周牧师打个招呼吧。
你好胡弟兄。
周牧师你好。
你好、你很有活力的感觉。
是是、
欢迎欢迎。
胡弟兄请说。
我说呢，我是就是讲一个、我们这一个聚会点的事情。
好，
是是是，
我们这个地方一个聚会点，这个有的都信了有就是说长30年了，到现在我看他们一点点改变没有。
是
哦，你说没有改变呢？
信30年。
哎，还你赌钱喝酒这些都有。
是是是。
哎，就讲我究竟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是让我这个更才足了，不能赌钱，哎，不能去抽烟，不能喝酒。
对。
为什么呢？我们就还有这样干呢？
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多数的人，应该是小部分的人，对不对？
你自己怎么样啊？
我自己原来在没信主之前，我也赌钱，我也喝酒。我现在呢，我说信靠上帝要听神的话，要把这一切都不好的行为都要改去。
对对，是的。
我呢，现在把这个酒呢也戒掉了。这个赌钱我也不赌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信耶稣的呢？
我是95年。
95年信耶稣，所以从你信耶稣到现在，你就戒掉了一些不好的习惯，对不对？
哎，对。
那你这样的经历，你能不能够去帮助你那一些你看到他们信了主还不改变的弟兄姊妹呢？
你要讲的不赌钱，这样的我就不去守礼拜，我得赌钱这样。有的，我一个老乡讲的，讲你，我老乡是信主词，在我后，也是我就是听到你这个空中辅导，
是，
我就对我的弟兄讲，我讲现在这个香港就空中辅导，
是，
我又叫他买个收音机了，我买个收音机，他也买个收音机，他也在听，
是。
现在我老乡呢，他的心性比我还那个，他现在能讲究上教会，能读圣经什么。
哦，感谢主啊。
我一个字不识。
就是说你把这个空中辅导介绍给你的老乡听，他听了之后，他的信心比你还要好了，对不对？
对对，他现在教会讲到了。
感谢神啊。
这是我亲弟兄，是我老乡。
是是是。
我弟兄四个，有弟兄三家子，我们这三家都信了，都跟随主，
是一个大家庭，都信主了。
哎，对。
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几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也是心哭泣。耶稣能医治，人们需要主，人们需要主，在美梦才知，人们需要主。
从来我就一个人在世上，我跟随主时我都45岁了，就没有嫁娶。
嗯，
跟随主呢，一个没有个是教会的师母，给我介绍一个姊妹，她呢是精神病。
哦。
介绍给我，
嗯，
介绍过呢，我也就接受，以后我就带来家，他，我就给他敲钉，就给他治病，
是，
嗯，一定是我这个带信耶稣，带上这个找医生给他医治病，
是，
有些弟兄讲的，你要匠人改的，
嗯，
啊，匠人要有什么用？是你的后代，
嗯，
我想我们的信耶稣要得做点好事。因为这个人一定到危险时候了，我带来家里给他瞧瞧呢，现在也瞧好了，
现在
一直还吃着药，他是精神病。
哦，他已经瞧好了吗？
瞧呢，现在药还吃着嘞。
嗯嗯，还在吃药当中。
哎，经过医生讲呢，讲他也不能生育了。
嗯，
哎，讲也不能生育了。哦，不能生育呢，又到我家过了大概过了有6-7年。
嗯，
结果她怀孕了，怀孕找医生，医生讲的不是怀孕，讲长瘤了，肚里长瘤了。
啊，肚子里面长了个瘤。嗯，
哎，以后呢，我家庭很困难。
嗯，
以后我就带到这个县城的医院去做 B 超。
嗯，
做 B 超呢，讲怀孕都7个月了。哎，我就不感谢上帝嘛，对。有医生讲的吃药，他一直用着药，讲就不能怀孕，讲的就是怀孕了，生下来孩子不会是个好的身体。
哦，
哎，会带来一个后果。
嗯嗯，
不是没有好的。
是因为他在吃药当中。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结果呢，我这小孩现在都11岁了，我小孩都上了4年级了，
非常的正常，是不是？
对对，正常。
哦，感谢神呐、啊！你的妻子
靠神这样的赏赐给我嘛？
嗯嗯，
是吗？你看，
对对对，那你的妻子她的精神疾病也好了，是不是？
哎，还现在还用着药，
还在吃药当中。吃药的话，就跟正常的人一样，对不对？
嗯，反正不能跟正常人一样，他还是头脑子这个反应还是慢。
嗯啊、嗯，那小孩子怎么样啊？4年级的小孩
子
怎么样？
很近。
你说孩子
很正常的，
孩子很聪明是吗？
对对，聪明。
嗯嗯嗯嗯、
哦，
好啊，那希望你们两夫妻把孩子好好抬长，抚养长大，那个好好的这个信主，好好读书，嗯，健康的成长。
嗯嗯，对对， 我为你感恩呢、啊、弟兄，你不单是听我们的节目、
啊、
也介绍别人听、
哎、
而别人听了灵命长进，又在教会服侍，另外呢你自个儿真的是很有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就是你的妻子用爱去关心他、
哎、
帮他治病，现在你们已经成家了、
哎、
我们为你们感恩之外呢、
哎、
也求神给你智慧，知道好好的怎么样去教育你这个四年级的孩子好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为着安徽的胡弟兄感恩、
嗯、
真的是很不容易，他讲到孩子已经四年级的时候、
嗯、
真的是感谢神。
当先生传福音给需要主的
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新生命新作风，让我们一同建立良好习惯，爱护环境，上公交排队，遵守交通规则，做个容神一人的好信徒。
无论是坐车或者是办事情，排队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希望我们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习惯。听完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感受，特别是听了热线见证安徽的胡弟兄的这个见证呢，我觉得很奇妙，是神在改变一个人，当他的性格慢慢改变的时候呢，不单单家人能够在当中能够得到帮助之外呢，他自己也会活得幸福快乐。我们也为这位胡弟兄感恩吧，因为他把这个节目呢也介绍给更多的人在收听。如果听众朋友你听了空中辅导，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我素琴也要鼓励你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人，不单单是介绍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我们良友电台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节目，我相信这些节目呢对你都会有帮助的。如果你要向我索取空中辅导免费赠送给你的光碟的话，你一定要把我们的通讯地址记住，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 那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068410512 13068410512，我们是随时可以接受你的短信。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再次的谢谢您收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行。